好，我哋先一齐祈祷。亲爱的圣灵，愿你掌管下边嘅时间，主令我哋有受教嘅心，令我哋明白你话语嘅旨意。更重要嘅系除去我哋心中所爱嘅同埋心中嘅偶像，令到我哋听到你嘅差遣嘅时候，愿意讲我在这里。愿你咁样帮助我哋，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所求。我呢篇讲到其实系先响国语堂预备，所以其实呢个响国语里边咧系一个谐音嚟嘅。大家知唔知道呢两个词国语点读啊？一个叫做沙龙，一个叫做沙龙，好似系嘛？我都好难读嘅，其实呢两个字啊。不过从今个星期开始咧，我会连续三个星期同语堂嘅弟兄姊妹分享关于士师记里边基甸呢位士师嘅故仔。嗱，我呢三次分享咧，唔系按时间顺序一段一段嚟讲嘅，我系会从三个唔同嘅角度去解读成个故仔。所以咧，我每次都会讲成个故仔啊，但系净系从唔同嘅角度嚟讲。所以咧，每次冇可能话读经全部读出嚟嘅，唔系嘅话太长噶嘛，系咪？所以咧，鼓励大家咧，如果手头有圣经咧，攞住圣经咁样样可以比较容易知道讲到边度，或者你可以翻去熟读成个故仔，咁样样亦都可以比较容易咁去跟住，咁样好唔好？啊，士师记里边其实基甸系一个讲得最多嘅一个士师。嗱，佢同佢个仔嘅故仔咧，一共记载咗157节经文。嗱，系最多嘅。第二场嘅士师系参孙，但佢嘅故仔咧，净系得96节经文嘅啫。嗱，所以你可以想象话，基甸呢个故仔，我哋去读嘅时候，我哋第一时间必须要注意嘅就系、呢个故仔好特别嘅长度，究竟想同我哋讲啲咩嘢？嗱，基甸嘅故仔佢一开头嘅时候就好长噶啦，第一节到第十节，第六章里边第一节到第十节都系对成个故仔嘅背景嘅交代。嗱，足足用咗10节经文嚟讲话以色列人点样拜偶像，然后点解因为拜偶像而被米甸人所压制。而且经文是很详细地去描写以色列人当时的境况的。比如说他们怎样被人虾啦，虾到要躲在山窿里面。比如说他又说他们的牛羊都被人抢走了等等等等。这点是很特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睇《士师记》里边嘅其他士师，你会发觉咧，一般每个士师嘅故仔咧，交代背景嘅话，一两节经文或者两三节经文就讲晒噶啦。但系基甸嘅故仔一开头足足用咗10节经文，点解会咁长？嗱，原因其实就系要俾读者去体会一件事，就系、以色列人当时面对的困苦是前所未有那么苦，是苦过弟弟那么苦。因为在之前以色列人遇到那些迦南的敌人，那些米索不达米亚人，那些摩亚人，迦南人等等，他们很犀利。但是就算你打仗，你是可以跟他们近身肉搏的，即是你是尚可一战，但是米甸人的军队是很犀利，他们用的是一种叫做骆驼骑兵的军队，是一种又可以快速又可以长距离作战的一种军队。这种军队在古代世界是很交关的，如果放到今天的概念，等于你要想象一下一个国家它有战斗机打另外一个国家是没有战斗机的，它可以长距离飞过去打你，它飞得又快，打完它就 dead 了， 如果你咁追佢，追去大本营嗰度，咁你衰多两钱重啊，系咪？所以第六章五节嗰度，大家会睇到呢度圣经话，当时米甸人嘅军队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所以以色列人其实佢哋对呢种新型嘅军事进攻模式，其实系毫无办法嘅。嗱，于是佢哋非常困苦，佢哋先谂起自己嘅神，佢哋谂起咗耶和华，佢哋就去呼求耶和华。嗱，大家留意，其实喺第六、第七节，第六章嘅第六、第七节呢度，两次提到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嘅缘故去呼求耶和华。嗱，呢度一节经文咧系承上，一节经文系用嚟启下嘅。嗱，神有冇回应以色列人嘅呼求呢？其实系有回应嘅。到到第八节嘅时候，大家睇到耶和华点样回应？神系差遣咗一个先知去到以色列人嗰度，去指出佢哋嘅罪，同佢哋讲：你哋今日到咗咁嘅地步，系因为你哋拜偶像的罪。派遣一个先知去指出他们的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呢？经文没有说，但是从后面的故事来看，应该是没有听的。因为长期的拜偶像呢，其实是很容易令人用实用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神有没有回应我们的祈祷。我向神祈祷，神最好给我一些很实在的回应，比如说，喂，你传授一些科技给我打骆驼啊，行不行？或者神你自己亲自出手去打他们都可以的，是不是？但现在以色列人祈祷，哇，神只是派个先知来，那个先知又不可以打仗的，而且只是来什么？指出他们的罪，他们当然不喜欢听，是不是？问题是，其实神想不想实际帮助以色列人呢？神当然想实际上帮助他们，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基甸，是不是？但在这里，神其实在某个地方预备着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他首先要派先知去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因为这件事情才是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的标，而以色列人的人心正是本，知不知道？以色列的人心它爆炸是本，米甸人欺压这个只是一个标，所以不可以什么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向神祈祷也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是用现实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去审视神的话，我们会经常说神仲唔回应我祈祷，神究竟有冇听见？但其实系响祈祷嘅时候，我哋需要有一种觉悟，就系神嘅回应唔系净系单单解决我哋呢件事，系嚟解决我哋呢个人。但好显然，以色列人正响度俾人哋欺压，所以响呢种大潮流，这种焦虑之下，他们听不入神的话。所以基甸当时作为以色列人其中一份子，他自己内心都很多焦虑。所以你会发觉呢，当耶和华差遣使者去找他的时候，跟他 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基甸怎么回答？他说，哇，耶和华如果跟我们同在的话，我们怎至于好像今天这样的窘况啊？我们的祖先不是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的奇妙作为在哪里啊？他现在不要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啊？你发现基甸的回答是很实用主义的。神的使者跟他说神与他同在，基甸就说，你不要跟我说神，我现在很不行。 我哋嘅祖先唔系话神好犀利嘅咩？啊，佢嘅奇妙作为喺边度咧？点解而家佢唔理我哋？但换句话嚟讲，就系佢嘅意思就系话，话神如果可以做啲咩嘢嘅话，我就信神同我同在。如果神做唔出啲咩嘢，你唔好同我讲神同我同在吓。嗱、表面睇起身，基甸佢好担心以色列人嘅情况，但你进一步去睇下边嘅经文嘅时候，你会发现基甸佢嘅担忧，佢内心里边嘅焦虑系有一啲更加深层嘅嘢。嗱，下边你会睇到佢同神有三轮嘅互动嘅。嗱，第一轮互动里边，你会睇到呢度话，嗱耶和华佢睇基甸，佢就话啊。你靠你能力从米甸人手里边救以色列人，唔系我差遣你去咩？咁样样，但基甸就话：，哇，神啊，我边系有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啦、啊？我屋企系马拿西支派中致贫穷嘅，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啊，嗱，基甸佢唔系问奇妙能力喺边度咧？啊，神就话：，嗱，奇妙能力咪喺你身上咯，系咪？我而家要差遣你、啊。但基甸佢回答佢话：，话你话我啊，我唔掂噶，啊，我出身唔够好，嗱，我家世都唔够显赫，我点可以将以色列人聚起身打仗啊？啊，佢哋唔听我支笛噶，系咪？第一轮互动，第二轮互动好有意思，啊，亦都系，然后耶和华就继续同佢讲话：，啊，我同你同在，你就一定赢噶啦。但系基甸话。哦，你俾我个证据啊，咁我先信你嘅，咁样样。嗱，神睇见基甸唔敢回应佢嘅差遣，神就继续同佢话：嗱，我同你同在，一定冇问题嘅。但基甸今次佢好似有啲信，但佢仲系好实在。佢话：好啊，嗱，你话我会赢啊嘛，神你俾我个证据啊，我就信啦。你發現基甸佢好有科學精神，係咪？啊，必須基於觀察先可以得出結論啊，好有科學精神，係咪？但神對基甸係好有耐心嘅。嗱，佢就話：嗱，你唔係話要證據咩？係咪？嗱，我俾你一個證據。嗱，所以第三輪對話就開始啦。係唔好意思，第三輪對話就開始啦。嗱，呢度第三輪對話呢度，神就話：嗱，我。会你将啲肉同埋无烤饼放喺盘石上，然后你咁样做啊，然后基甸照咁样做之后，发现突然间神嘅火从盘石中出嚟，烧尽咗肉同埋无烤饼，神嘅使者就唔见咗。嗱，但基甸睇到之后咧，佢就话：，哇，呢碗大剂啦，系咪？神，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当神按照基甸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基甸看到之后，他有没有信到呢？其实他信了的，他信这个是神，但是他的信心没有给他一个动力去正面回应神的差遣。他觉得哇，这次大祸是不是？因为这个神的使者是真的，那他之前对这个使者讲了这些话，做了这些事，那岂不是得罪了他，是不是？他就开始喊喊声。所以大家看到基甸在这几轮跟神对话里面，他一不是就说我不信，一不是他就说什么呢？我不得。他在这两个态度里面是左右摇摆，神没有证据我不信，神有证据的话呢我不得。所以我们就可以提出说，如果基甸他只是担心说神有没有能力可以令我救以色列人的话，那他只是会说神你给我确据我就去信的，是吧？但即使呢度神俾佢一个确据，佢仍然话我唔得，唔好揾我，证明呢度佢内心里边其实系有一种 更深层的焦虑，令他不敢回应神的差遣。那究竟这种是一种什么焦虑呢？那我想在下面引用一位就是说华人当代的神学家，是在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位神学教授，叫做戴永富老师，他里面的一篇文章来讲明一下。他写过一篇关于分析，就是说偶像崇拜在人心里究竟如何作用的文章，是非常精彩。所以我下面呢，其实是借花献弟兄姊妹，不是我原创的东西的，但是我是给大家去看看他是怎样论述偶像崇拜在人心里面的影响。那很有意思，戴教授，戴博士，讲大叫戴博士可能会好一点。戴博士他认为，其实说基督信仰里面觉得其实敬拜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所在。人会谈论永恒，人会跟神建立关系，这个是人性区别于其他受造物，特别是动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究竟敬拜是怎样的呢？他就说广义的敬拜不是说我们星期日回来教会听个赞美诗，听个讲道，领个圣餐，这么简单。广义的敬拜的意思叫做联合而效法。其实这个是从宗教改革开始马丁路德所提出的一个观念。广义的敬拜叫做联合而效法。效法是因为神是全知全善的嘛，他创造了全部的东西，而且他知道怎样才叫做好，怎样才叫做对这一切为好的。所以作为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人，我们是去学习和模仿神的方式对待一切的受造物，对待身边有神的形象的人，是吧？这个叫效法。联合是因为神就是爱，神不是说做我们出来给我们的榜样，你们就去做事吧，是吧？不是这样，神还希望我们去跟他建立关系，令我们以神为乐。所以大家不难发觉，就是其实联合而效法是涉及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不单止在教会里面，你发现你对身边很多东西的态度你都是联合而效法。比如说你在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小孩子和父母其实就是什么联合而效法。他既跟父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是吧？也都学习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是说小孩子敬拜父母，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人对神的敬拜体现在整个受造界里面，是吧？但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呢？罪令到这种原有的敬拜关系就破裂了。这种破裂就表现为我们对神的做法我们不信任。当时夏娃是不是信了蛇？蛇跟他说什么？神难道真的跟你说吃了会死吗？是不是？然后夏娃就信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从怀疑神所设立的标准开始，我们就开始无法跟神去联合，也都不想去效法他。我们没办法跟神联合，也都不想去效法他。你可能觉得说那不联合就不联合咯，我自己一个人都挺好的，是吧？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罪里面它会令这个世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和人关系破裂的时候会令这个世界产生一样东西叫做无常。无常这个其实不是佛 教他的講法。最早其實這個是一個聖經的概念，其實這個概念是出現在聖經的傳道書裡面。傳道書不叫他做無常，叫做什麼呢？叫做虛空。虛空是什麼意思？是說人生變幻莫測，具體表現為什麼呢？好人好像沒有好報，善因好像沒有善果。這個是不是傳道書裡面所說的？是不是？傳道書其實就是說這個問題而已。我為什麼看到好人沒有好報的？我為什麼看到不公義的事情在那裡發旺的？是不是？所以傳道書才會說虛空，其實就是說人生的無常的問題。你想想，為什麼很多主流媒體其實報導必須是報導一些好人有好報，報導一些正義得到聲張的東西？因為人讀那些東西的時候，他不會焦慮，是吧？社會才叫好的，是吧？但某一天你大過了，你會發現世界上的人是很複雜，有一些很複雜的人物，比如說許文強，很複雜，是吧？你都不知道怎樣評價他，你就會開始對生活產生焦慮。你會覺得什麼呢？哇，這個世界是很無常，你不知道怎樣去評價善惡，是吧？所以罪是使得這個世事變得無常，但人他又不信任上帝，又不想效法依靠神的時候，這個時候就產生了兩種可能解決的方法了。第一種方法就是我們信仰裡面很熟悉的方法，就是什麼呢？我們依靠耶穌基督，我們重新效法神，重新與神聯合，並且願意在一個有罪的世界裡面付代價這樣去做。這個就是主耶穌給我們的榜樣。這方面其實我們都很熟悉，我先不展開講這個方面的情況。但另外一種，我們會見到更加多的一個沒有上帝的一種方法，是一種什麼方法呢？是一種自救的方法。怎樣自救呢？既然世事這麼無常，亦都令我很焦慮，我又不信有一個效法的標準，那怎麼辦呢？我有一個自救的方法，怎樣呢？我首先我要夸大某一個在這個世界上的對象，即是我要說到他說有多厲害，然後我亦都要通過什麼呢？膨脹我的自我，去抵擋我內心的焦慮。比如說夸大這個世界上的對象呢，有很多方法的。你可以夸大金錢的作用，是吧？或者你可以夸大國家或者民族精神，你可以夸大成功人士的人生軌跡，甚至你可以夸大 AI 技術給你的答案，都可以的。你要一定要跟人說，哇，我依靠的這個對象他幾咁有道理，幾咁可靠，而且是幾咁值得我去效法的。當然有些人說，哦，其實我不是全部信那些東西的，我只不過是為我所用的，我只是信我自己的。那我恭喜你，你正在在這裡自我膨脹。膨脹的意思不是說我很驕傲叫做膨脹，所謂膨脹的本質就是我們內心否認一種信靠和愛的需要，就是我只是信我自己，因為沒有一種關係可以我去信任的。哇，婚姻只不過是一場買賣而已，朋友只不過是利用價值而已，沒有東西值得我信靠。最後的結果就是什麼呢？自我膨脹，它最後的結果就是一種叫做什麼呢？自我的虛化。你想想，如果是一塊東西只是這麼大，你發大它，它越大它就越厚了，是不是？這個叫做虛化。同樣 自我膨脹其實是令人將精力全部用在自我形象的一個構造上面，要在一個很殘酷的現實裏面構造出一個可以證明自我價值的形象，那你就沒有精力去關心靈魂，沒有精力關心關係和愛。所以為什麼說我們在自我膨脹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心虛，其實我真正面對自己的時候，我是過不了自己的關，就是這樣的意思。另外一個方面，如果我是通過什麼呢？誇大世界上的對象來令自己很穩固的話，那我們其實也都會慢慢會對這個對象做一件事，叫做什麼？叫做信服這個對象，即是我們想他去聽我們話，我們想去訓練他，我們想用一些東西去令他聽話。因為你想依靠他的時候，他未必聽你之笛，所以你想他聽話，你想他按你的意願去發生，令他顯得很可靠。所以人呢就會對這些世界的對象做出一些類似於敬拜的動作，就是我做些什麼事他就要怎麼回應，令他可以什麼呢？令他可以有某種規律，令我可以去把握他。所以於是這個我們在世上誇大的對象就慢慢變成一個什麼呢？偶像。偶像是這樣來的，所以其實偶像的敬拜，它自然而然就會有兩個特徵。有什麼特徵？第一，它是實用主義。某一日它不靈的時候，你就不會去敬拜它，你就會轉向另外一個很靈的偶像。另外一個方面，它幫助不到我們內心的空虛和虛化的問題，因為我們潛意識裡面知道其實這個是一個偶像製造的過程。我去誠實面對自己內心的時候，我知道它並不可靠，只不過是我自己將它造成一個可靠的對象。其實我內心還是虛化，而且沒有平安。那個，這個大家還跟不跟得上？應該 OK 是吧？ Very good， 好好。我們回到基甸的故事裡面，我們剛才說基甸其實他的內心焦慮的外在表現，就是表現在他跟神互動的時候，他一不是就說我不信，一不是就說什麼呢？我不得。深層原因是什麼呢？其實是迦南偶像敬拜文化對他成長的一個影響。偶像敬拜的實用主義令到他在沒有看到神的證據之前，他會說我不信。但偶像敬拜他沒有辦法解決他自己內心的焦慮，所以他會覺得自己條件不夠的時候我不得。我要給大家看到一些經文，大家就知道我沒有屈基甸，我沒有屈他說被偶像崇拜影響。大家看看在第六章十節這裡，這裡說什麼？因为你看到这个先知他对以色列人说什么话，他说他代表神说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很显然以色列人当时整体都在敬拜亚摩利人的神。亞摩利人其實主要有兩個神，一個叫做亞斯他錄，是掌管愛情和生殖方面的神，就是當地人因為生殖崇拜製造出來一個偶像。另外一個神叫做摩洛，其實是掌管農業和豐收的一個偶像，是農業崇拜的一個產物。所以其實迦南地他對這些全部偶像都有一個統稱，都叫這些偶像叫做什麼呢？叫做巴力。 所以迦南地的巴力是诸巴力，即是很多个巴力，很多个偶像的意思，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那段时候偶像崇拜一样的，就是一不是就崇拜事业，一不是就崇拜爱情，是不是？今天都一样的，就是你成龙，你是想成为快世的嘛，你想成为快世，你是要成龙的嘛，是不是？所以都是事业和爱情两个方面，是不是？还有一段经文，大家可以看看六章的二十五节和二十七节。这里大家看到，当耶和华吩咐基甸话去理取你 父亲的牛犁的时候，他会讲了一段话，然后他就在后面说，你要拆毁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只是说当时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在拜偶像那么简单，你具体到基甸他所在的城市，他所在的家庭是不是都在拜偶像？确实在拜偶像，是不是？所以说偶像崇拜对基甸一定有影响，以至于神的使者一来的时候，他开始认出那个是神派来的使者。其实我自己都是，我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偶像崇拜很严重的城市，广州其实很多庙，很多人上香，我家人都是从小就带我去上香去拜偶像。我小的时候听很多他们讲关于偶像的事情，去哪个山拜才灵啊，你见到哪个大师一定要塞钱给他啊，等等等。所以同样都是，如果不是神保守我的心的话，可能我对神的意念会跟拜偶像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感谢主，他是那位爱我们想帮助我们脱离偶像崇拜的神。所以下面我想给大家看看神是怎样帮助基甸慢慢地脱离偶像崇拜的影响。第一，大家会看到神他忍耐基甸的试探，而且不断地给他确据。刚才在基甸和神的三轮互动之中，大家会看到，哇，基甸不断地去质问神，说你的奇妙作为在哪里？然后基甸又说，哇，我不行。但神呢，他很耐心，他会不断跟基甸说，你的能力就是我给你的，我和你同在，你一定可以。基甸还是不信的时候，神给他确据，从磐石之中生出火来，将肉和无酵饼都烧尽了，是不是？基甸觉得，哇，他得罪神撞大板了。神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其实到了后面，基甸的信心还会动摇的。比如说神要差遣他的时候，他就说，你要给我两个确据，第一个确据，羊毛是湿的，周围是干的。第二个确据，羊毛是干的，周围是湿的。神都给他确据。所以在基甸对神的认识还不完全的时候，神对他有忍耐，而且神苦咒他自己信心的程度。其实这些就是神的恩典。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试探神，而是我们要去回想，当我们曾经对神信心不足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忍耐，明白神他对我们的爱是几咁长阔高深。这个其实是我们面对一个无常的世界时候真正的一个依靠所在。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神顾念基甸的惧怕，但是神亦都会挑战和鼓励他去踏出信心的一步，令他去脱离偶像。大家会看到，当神开始 挑戰基甸，基甸有一些信心的時候，神就要給他一些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要他什麼呢？要他除掉他祖先的偶像。希伯來文裡面其實父親和祖先是同一個詞，所以其實神是要他接受一個挑戰，就是什麼呢？去除掉他祖先的偶像。但經文裡面說基甸還是怕，所以他只是敢什麼呢？晚黑去做這件事。但他確實是踏出了信心的一步，是不是？第二件事的時候，大家會看到當下一次米甸人來欺壓以色列人的時候，基甸他第一次要帶兵去抵擋米甸人。其實那時基甸亦都會有害怕的，但神就挑戰基甸，慢慢地說，你的軍隊太多，你跟隨你的人太多，我不可以將米甸人交在他們的手中，以免以色列人去誇大，是不是？然後神就要基甸從以色列人的軍隊的人數從32000人慢慢減少到300人。所以你們要發覺，由始至終神他要解決的不是說米甸人侵略這件事情那麼簡單，他要解決的是以色列人的人心。而且在這次挑戰裡面，你會發覺基甸是信服了神的帶領，他是一步一步地將軍隊的數目從30000多人減少到300人。所以你會看到基甸對神的信心一步一步被建立起身的時候，他心中的平安亦都一點點增加了。所以說神其實最終給我們的平安，不是那種遠離世界煩囂的恬靜生活，而是在世事的無常裏面，因為脫離偶像對我們的影響，脫離我們自我身份的虛化而有的平安。其實這個也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個選擇。宗教改革的時候，有一位神學家馬丁路德他這樣說過，他說不是說你的神正確了你的敬拜自然就正確，而是你的敬拜正確，你的神才正確。如果我們是用偶像的敬拜來回教會去敬拜神，即使我們口稱耶穌為主，我們所敬拜的仍然是偶像，我們仍然會用拜偶像的標準來衡量神對我們的回應，我們仍然是會用實用主義去衡量神對我們祈禱的回應，我們時常會覺得神是不是沒有聽我的呼吸，我們心中仍然沒有平安。但在基甸稱呼神為耶和華沙龍的時候，他真正開始敬拜神，他真正開始效法而同神聯合，他所敬拜的神已經不是又黑又龍的偶像，而是真正的耶和華沙龍，令他可以依靠的神。願神祝福大家，今日我們的神也都不是沙龍，是耶和華沙龍。我們一起祈禱。主，願你來幫助我們，我們真的很多時候會用一種很實用的眼光來衡量你，但主，你要得罪我們的心，你要我們的敬拜是真正的聯合和效法。願你的聖靈來這樣幫助我們，令到我們可以真的來敬拜你的時候是出於正確的敬拜，令我們除掉心中所有的偶像，令我們可以正確地去回應你。願你來這樣祝福我們，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所給。阿門。